错误的婚姻。忧郁的另一原因是结错了婚。有句俗话说，吃过喜糖就看到短处了。在结婚之前，一切都是桃色的，美丽诱人。后来结了婚，有了亲密的结合与接触，才发现到那隐秘的缺失，有时那缺失还很是严重。我们神父们的建议是，一般来说订婚后不要等太久，但也建议结婚不要太仓促，且也不要太固执，不妨听听别人的忠告。亲爱的读者，请容我讲个笑话，使你开一开心。一个女孩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男孩，去找神父说，决定要嫁给他。神父以神师的身份，三番五次对他说，要仔细考虑考虑，因为那个男孩并不是太好。二人还在谈话，教堂的钟声响起，叮叮当。女孩子说，神父，听，连大钟也对我说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他们结婚了。几个月后，女孩又回到了神父那里，对神父说，神父，还是你有理，我的先生凶暴，酗酒，居无定所，且还常常的打我。他正在讲话，钟声又响了，叮叮当。神父对他说，听听大钟在说什么，跟着他，跟着他，跟着他。各位兄弟姊妹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结错婚。一旦在祭坛前结了婚，就不能再反悔了，因为民法虽然许可离婚，但那是相反天主的法律。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时，耶稣答说，凡天主所结合的，人不可拆散，马窦福音十九章第六节。从婚姻来的忧郁还有另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丈夫遗弃妻子，或妻子离家出走。那么能做什么呢？要祈求主用他的大爱使破镜重圆，但祈祷时必须有信心，也要有恒心。破镜重圆虽然看似不可能，但被遗弃的一方也不要灰心，继续求，怀着信德重复加波对玛利亚说的那句话，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同时也要继续爱自己的配偶，继续的求耶稣，恳求他驱逐那企图破坏他们夫妻结合的魔鬼。结婚不成，另一个忧郁的原因是结婚不成。有些人特别是妇女，一旦结婚不成，就认为人生失败了，且往往陷于自我封闭的诱惑中，满怀酸苦，既嫉妒又遗憾。为这些兄弟姊妹，我想奉劝一句话，天主为他所有的子女都准备了一个爱的计划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他们应坚决相信，在天主的爱中，他们会找到一片更喜乐、更自由的广阔天空，任意翱翔。自由献身给天主，比人的爱更广阔无边，因为趋于形式，人总有其限度。他们对于社会和教会，能够成为非常有用的成员，比那些有婚姻之类的人会有更大的贡献。他们能够自由献身服务天主，服务堂区，同时服传，照顾病患，做慈善工作。这样他们不只能在一个或两个子女身上心有所寄，而且还能有千百个子女让他们去发挥爱心。 特别是妇女们，她们能接受灵性母职的恩宠，去从事使徒的工作，使许多没有关心的人在信仰中成为天主的子女。这样，他们不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家，还有一个大的家，一个与世界同大的天主的家。献身于人灵的福利反映于外，战胜孤独，把嫉妒与酸楚统统赶出心门之外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一个使命要完成，为建设天国，我们都是有用之才。恋爱失败。当恋爱破碎时，原因可能很多，在此不多赘述。被遗弃的一方，无论女孩或男孩，会从兴奋的高处下跌入忧戚的谷底。对这些孩子们，我也愿意说一句话，即不要把你们的恋爱订婚作为偶像。当天主创造我们时，已经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使命，准备了一套计划，为他自己的光荣，为我们的真正益处和我们真正的幸福，连在世上的一切也包括在内。我常对被遗弃的一方说，请放心，如果这个人是天主从永远就预定了的，要做你生命中的伴侣，那么他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，如果不是，天主会给你一个更好的。子女反抗。每一天都有做父母的来向我说，我们绝望了，因为我们的孩子误入歧途，不接受劝告，为了一点不值得的小事就反对、侮辱、顶撞我们，有的还离家出走，有的则吸毒。神父啊，在我们家中再也找不到平安了。这种反抗的原因很多，在某些情况下是父母什么都行，生活太舒服，习惯于要什么有什么，而且马上就有。我认识一个人，20多年来走遍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，穿梭于人群中，手拿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孩子不听你是你的错，因为口袋里的钱太多了。亲爱的父母们，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什么呢？记着，耶稣爱你们的孩子比你们自己爱的还多。你们真的相信吗？如果相信天主比你们还爱他们，而且天主又是无所不能的，那么我建议你们把这个孩子托给天主，可用这样的话对天主说，耶稣，我相信你爱我的孩子比我爱的还多，因此我把他交给你，以后他是我的，但更是你的了，请用你爱的大能把他带回正路。我愿意生活安宁，无忧无虑，因为已经由你来照管。现在我就安详的生活，怀着信德，静待浪子回头的奇迹。而且从现在我就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我的孩子又回来了。请注意，不要给天主定期限，天主有他的时间表，那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只应怀着信德耐心等待。他的行动常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，使我们惊喜。孤独。我们孤独的原因很多，孩子结了婚，亲人过世，或为了工作而远走他乡，在这种情况下会变得厌世，自我封闭的藏在自己的小壳里，对所有的人感到仇恨轻视。孤独会带来悲观，恶毒的批评所有的人或事，常生活在怨恨之中。 为战胜孤独，有些人到错误的友谊中去找安慰，结果枉然；有的人在各种的毛病中去寻开心，麻醉自己，可是以后回到家依然是孤灯独处，愁苦不但没有消除，反而比以前更深了。为充满空虚的心灵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用天主来充实它，用天主的话和基督的体恤来营养它。要相信我们总不孤单，要一位最忠信的朋友与我们常相左右，并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，他就是俄玛努尔，天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名叫耶稣。孤独时，或是用天主来充满，或是化作牢笼，把人带向悲哀，带向绝望。此外还有友谊，健康的友谊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安详充实。再说，努力从事帮助穷人和病人的爱德工作，也能使人走出孤独。兄弟姐妹，我了解你们的痛苦，但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把大门深锁，相反的，要把它敞开，欢迎那些像你们一样寻找爱的人。反感，忧郁的另一原因是反感。反感是对那些不利于我们的人在心中感到的愤怒情绪。其实所谓对我们不利，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而已。首先，我们从对天主的愤怒说起。一般人的谈话好像不停地在重复说，造成我们和世界不幸的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主。举几个我们抱怨的例子，比如天主不公道，因为他夺走了我的丈夫，他夺走了我的儿子，他把我的恋爱搞砸了，他使我的婚姻破碎了，他使我丧失了工作，他让我的竞选考试落了榜，我求了他没答应，他没治好我的病，他使好人受罪，使坏人亨通。一天，我在罗马的一家餐厅用餐，邻桌是一个智障儿和他的妈妈。一位绅士从他的位子上站起来对我说，神父，如果你能给我解释为什么天主造了这样的人，我就信。我说，弟兄，我们不能把受造物身上的偏差归罪于天主，天主造的人本是健康而完美，侵扰受造物的不是天主，应归罪于人自己，归罪于人和天主的仇敌魔鬼。连在一个家庭中也能有反感。耶稣说，我来不足为带和平，而是带分裂，夫妻间的分裂，父母子女间的分裂，婆媳间的分裂。在家庭中大家是骨肉手足，但有时也能发生很深的分裂，其原因可能是来自彼此间宗教、政治、社会的理念不同和性格的差异。更高的则是这问题如果是来自于兄弟手足间的遗传。这时我还见过如家因般兄弟间的仇恨，原因只是为了一小片土地或四堵古墙，而且这种仇恨有时还世代相传。耶稣的诫命我们强调过，都是强烈而恒久的，应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恼恨你们的人，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，路加福音第六章27-28节。有人可能说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受的伤害实在太大了，实在没有办法宽恕。我们答复说，当身体病得太重时，医生会命令住院动手术。 兄弟姊妹，你也是一样，如果没办法宽恕，就应当动手术，要换心。为换心需要三件事情：病人、一颗死人的心、一位医师。病人就是你，死人的心就是十字架上耶稣的心，医师就是圣神。换心的过程时，要祈求圣神到加尔瓦略山上去摘取耶稣的心，之后到你这里来，把你那因仇恨而僵硬了的心拿走，换上耶稣那颗心，那颗在十字架上宽恕了钉死他者的心，把他的心放在你心的位置，使你像他那样呼喊说：父啊，宽赦他们吧。可能那得罪了你的人还没有注意到他所带给你的伤害。宽恕要付出代价，但我们一旦宽恕了，就会感到一种不可言语的喜乐轻松，就像重压心头窒息多年的大石头终于移走了。神怪主义。忧郁的原因也有许多，不是来自自然，而是非自然的，与神怪主义和巫术有关。这个课题太大，需要一本专书来讨论。在这里我只提一点，即神怪现象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使人担心了。在我们这注重物质享受主义的时代，去找巫师巫婆占卜问神问鬼的人居然越来越多，他们去算命求医解运，为满足那病态的好奇心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去找巫师能够是为伤害一个仇人，扰乱他的工作，破坏他的恋爱或婚姻，或更有甚者为使某人死去。参加通灵聚会呼求魔鬼，举行所谓的黑色弥撒，在一种色情气氛中崇拜撒旦，其严重可恶如此之大，连以前在外教时代也未曾见过。天主从古代就处罚了这些人，在《申命记》十八章十九节上已有记载。外教人崇拜偶像，使他们相信那是神，虽然后面仍藏有魔鬼。今天崇拜撒旦的人则很清楚地知道撒旦是谁，可是仍然朝拜他。过去从来没有像今天，朝拜撒旦的人散布在社会各阶层，尤其在青年中特别的多。参加过这种魔鬼崇拜的人，无可避免地会陷于忧虑，甚至仇恨所有的人，连自己的亲人在内，写自杀的案例也不少。对于星象学也不能不提，尤其是星象占卜。星象占卜不是一种科学，而且还是反科学，因为它的根据是天动说，主张太阳绕着地球转。利用星象占卜，魔鬼将剥夺信他的人及自动创新的自由，尤其会废除人对天主和对天主上至照顾的信德，迫使人受宿命论的主宰，使一切僵化。相信星象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实际上是被迫接受星象家的意志。圣奥斯定在他的时代就曾说过，耶稣来不是为教导我们天象如何运转，他来是为显示给我们走向天国之路。在这里也顺便一提，耶和华的见证人教派以及东方宗教，这些宗教虽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，但却在真理之外。他们不在真理内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天主，与菩萨、孔子等是一样的。信奉这些宗教的人虽然努力诵经祈祷一连好几个小时，但没感到自由轻松， 他们为遵守法规、生活条例和宗教习惯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其实他们想摆脱的也正是这些。我认识好多人，他们离弃了天主教会的信仰而皈依了东方宗教，他们都向我承认觉得好忧奇，一点儿也不开心，尤其是他丢掉了自主的喜乐与自由。关于通灵，我也想提一下，通灵除了那可以寻找的、愿意的之外，还有一种是不得已接受的，那就是自己不愿意，却被人恶意地制造了一些干扰。有些人为了仇恨或报复去找魔术或巫师，请求对自己的仇人实行诅咒或妖法，有时甚至是死亡。巫术没有什么白与黑的区别，巫术只有一个，且常是魔鬼的作为。这种害人的作为能是直接的，也能是间接的。直接的是直接作用于人，间接的是通过东西而给予人，也就是诅咒人遭遇灾殃，出于仇恨的诅咒人常是重罪。诅咒一旦没有撤除，就常停留在被诅咒的人身上，就像伤害到人一样。撒旦并不像人想的那样有力，他是一个弱者，一个失败者，是我们把作用于人的能力给了他。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，某些忧郁的原因，其根源并不常是自然的。再者，受到毒害污染的也能是一些地方，如学校、家庭、商店等，因为在那里曾有过通灵的聚会或住过实行巫术的人等。这些地方一进去或一住下，就使人有一种紧张或窒息的感觉。在这些人的家中，往往会有不和睦或仇恨，有时还会感染某些疾病。这些地方未能免除上述毒害，应由神父祝圣，有时也可使用圣物。圣物就是圣水、圣盐、圣牌等，尤其是高声诵经祈祷、屡呼耶稣圣名、大声朗诵圣经等。遗传，忧郁的原因中最后一件应说的是遗传。我们曾有意把它列于奥秘之中，但又有事实摆在眼前，不能否认。如果先人中有行巫术的，这种消极因素会自动遗传给子孙达数代之久，就像圣经上说的。有人请我为治愈忧郁祈祷时，在某些情况下我会研究他们的家谱，也往往会发现其祖先中有人行巫术，经验证明这就是他们生病的原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们，这是几种造成忧郁的原因，其深浅与根源的严重程度成正比。如果不先把它的根拔除，那就不用奢望是一个简单的祝福就能解救人脱离忧郁的困境。不过我们应当相信能够战胜它，因为我们相信天主子到世上来是为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灾殃，连那内心的灾难，并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